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有中国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在南中国海活动，马来西亚说金正男的尸检没有确定死因，而美国副总统彭斯他说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也寻求美俄新一致，美国新的旅行禁令也即将要出台。另外，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琦，他的代理律师以及友人要求会见罹患癌症的黄琦，为他办理保外就医申请，但是呢都遭到拒绝。节目当中我们都还有详细的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外交部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这次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驶入南中国海，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或许会成为中美摩擦升级的导火索。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也就是2月21号表示反对他国以航行自由为借口进行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就在中国发出这一警告的几天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从18日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美国海军上个星期六通过 Facebook 官方账号宣布，包括尼米兹级航母卡尔文森号在内的航母战斗群2月18号开始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航。这是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上台后美国海军首次在南中国海巡逻，此举使得争议水域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中国外交部没有直接提美国航母的巡航，但是间接表示反对这一举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飞行和航行自由，但是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跟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和损害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中国海军南海舰队2月17号刚刚结束在南中国海的演练，训练编队由导弹驱逐舰长沙舰、海口舰和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有中国媒体形容这次演练是整个带弹美国航母。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批评中国，称中国是货币操纵国。外界有越来越多的推测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或许会成为引爆中美贸易和领土主权摩擦的导火索。马来西亚卫生部官员星期二说，他们还没有确定金正男的死因。金正男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上星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死亡，疑似遭到暗杀。马来西亚卫生部公共健康主任诺尔·西山姆·阿卜杜拉告诉媒体说，从金正男尸检中取得的样本已经被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以确定谁是凶手以及谁是他的近亲。实验室将分析金正男尸检样本中是否存在毒物，目前还不清楚何时能够完成。诺尔·西山姆说，从尸体解剖上来看，金正男没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也没有他身上有刺破处或伤口的明显迹象。至于能否证明死者确实是金正男，诺尔·西山姆表示，他们现在已经掌握死者的 DNA 样本、指纹和牙齿的信息，但还没有来自死者家庭的信息与之匹配。诺尔·西山姆说，目前没有任何人声称是死者的近亲。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星期一要求与马来西亚联合调查这起死亡事件。江哲对记者表示，朝鲜不信任马来西亚警方的调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回应称，马来西亚没有理由抹黑朝鲜，他完全相信调查的客观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美俄关系的一些新消息。美国副总统彭斯他表示，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是川普总统已经指示有关人员寻找跟俄罗斯达成新一致的途径。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汉纳斯以及巴罗斯所做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说，他感谢有机会和欧盟领导人见面，并再次强调美国致力于和欧盟会保持牢固的关系。此后，彭斯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会见之后，彭斯表达了美国继续和欧盟保持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强烈意愿。
不论我们有什么分歧，我们这两个大陆之间分享共同的传统、共同价值观，尤其是共同的目标，通过自由民主与法治来推动和平与繁荣，我们将共同致力于这些目标。
莫盖里尼上星期说，这是彭斯担任副总统以来首次访问欧洲。在盟国关注美国新政府有关美国第一的说法时，彭斯意在向欧盟保证美国人是坚定的朋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表示，他对已经宣布辞职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之前没有明确告诉他同俄罗斯官员谈起过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事宜，他表示失望。彭斯强调说，他支持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做出的请弗林本人主动辞职的决定。有关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期间被问到了这一问题。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要求美国陆军将军弗林主动辞职的原因是弗林没有将他在新一届政府入驻白宫之前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电话交谈的内容明确无误地告知副总统彭斯。
I fully support.
我完全支持总统让他辞职的决定，这是适当的决定，处理的恰当又及时。我对川普政府未来的国家团队很有信心，有国防部长马蒂斯、中情局长蓬佩奥、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这些骨干，我认为会给美国人民极大的信心，相信本届政府的团队会向这些机构和美国总统提供领导力和方向性，从而加强美国人民的安全。
The team in this administration.
白宫办公厅主任星期天表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将全权掌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事安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表示，川普总统将很快推出一个精简版的行政令，禁止七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移民入境美国。有关于这个美国新旅行限令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凯利星期六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年会。他在会上说，新版旅行令更好地照顾到了持工作签证和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的情况。
It's a good assumption, and as far as the visas go,
这个设想很好。就签证来说，如果你从某个遥远的国家来到美国，你到了以后就会获准入境。但是我们还有短暂的过渡期，要确保一些人不能够登机。如果你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你就会获准进入美国。
If they're on an airplane and inbound, they'll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country.
总统原来签发的行政令规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七国的公民在至少90天之内不允许入境美国。此外，他还规定美国将禁止接纳所有到美国寻求定居的难民120天，而叙利亚难民被列为无限期禁止入境美国的对象。这一禁令突然付诸实施，使许多美国官员和旅行者措手不及，在美国和外国的国际机场都引起了一片混乱和抗议。反对者诉诸法庭，认为这项禁令是针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因而不合法，而且命令的执行也缺乏适当的考虑和准备。联邦法庭已下令暂停执行旅行禁令。美国的新闻报道显示，新的旅行令会在周二出台。川普本人也已证实，新行政命令将在本周出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向日前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作出承诺，说美国将会致力于保护日本。观察人士指出，虽然如此，川普可能还是会要求日本增加军事开支，就像美国现在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国涨军费一样。可是呢，这个要求将有助于推进安倍晋三一直在谋求的军事复兴。另外，也有学者建议应该把如何应对中国放在未来美日同盟磋商的重点上。 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10日，川普在与安倍晋三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基石。两人会晤后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日本则承诺在双方的同盟关系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川普有可能要求日本增加军事开支，就像美国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一样。安德鲁·奥罗斯是马里兰州华盛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也是研究东亚问题的专家。他说，一旦川普对日本做出这样的要求，那其实帮了安倍晋三一个大忙。他说，
I do think that kind of separate from the alliance commitment, I do think that President Trump will push Japan to spend more on defense. 在同盟关系之外，
我还是认为川普会要求日本增加国防开支，就像他要求我们的其他盟友一样。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安倍首相其实很欢迎他这个要求的，因为安倍自己也想增加国防开支，但是在政治上一直有障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对安倍是有利的。
奥罗斯2月16日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为他的新书《日本的军事复兴》做宣传。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第一次上台到2016年期间日本军力提升的过程。奥罗斯在自己的书的首页就写道，从安全角度来说，日本已经回来了。他说，日本的自卫队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而且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售这样的装备。日本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在海上商业航道上巡逻，日本自卫队还在亚丁湾等地区的反海盗行动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等等。根据2016年全球火力网站提供的数据，在全球126国的军事排名当中，日本已经是跻身第7位。奥罗斯说，冷战结束之后，日本政治领导人慢慢地意识到战略安全环境的挑战，也就是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朝鲜的核与导弹的威胁，所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支持日本发展更大的军事能力。他还强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努力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奥罗斯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安倍提升日本军力的目标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有所重叠。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日同盟地位的提升，日本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的限制，自身的军力得到不断的提升。不过，奥罗斯认为，日本的军事全面复兴还受到三个条件的制约。第一，是亚洲国家对日本二战期间帝国时代战争的记忆；第二，日本国内反军事化的信念；第三，美日同盟当中美日军事力量的不对等等等。比如，美国并没有同意日本在修订美日安保合作指针时，加入允许日本获得对朝鲜独立实施预防性打击的权利的条款。不过，奥罗斯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表示，虽然如此，日本发展完全独立于美日同盟的军力，并以此来抗衡中国，并不现实。安倍晋三2月14日出席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时，谈到他与川普的会谈，他说，我已经向川普总统表示，如何应对中国是本世纪最大的课题。在华盛顿的另外一场新书发布会上，美国学者为如何应对这个最大的课题提出了建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研究员、美国国防部前负责美日美韩战略事务的官员詹姆斯·肖赫夫2月15日出版了新书《寻求共同福祉的不寻常联盟》，介绍冷战之后美日同盟的关系，并为川普政府时期美日同盟的走向出谋献策。他在书中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和演变是美日同盟当中最重要的变量。他说，虽然在美中和日中关系当中，经济依存越来越强烈，共同利益也在增长，但是这两组关系当中存在零和竞争、互信缺乏以及世界观冲突的因素，这不仅阻碍了合作，还可能引发破坏性的冲突。他认为，对美日同盟来说，积极抗衡中国的一个办法就是帮助在中国周边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东南亚地区。这个区域对美国和日本都很重要，而且可以去影响中国。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神秘死亡，引发了很多的疑问。作为金正日长子的金正男曾经被认为是金家政权的接班人，失宠之后长期住在中国澳门。那么金正男被暗杀对已经紧张的中朝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平壤2月12号发射了一枚陆基弹道导弹的一天之后，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遇袭身亡。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克林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起事件的确很蹊跷。
Well, the assassination itself is bizarre, I think, even by North Korean standards.
我觉得即使是按照朝鲜的标准，这起暗杀事件本身也是很怪异的。朝鲜一直有杀死金正男的命令，并在2012年进行了一次尝试。在同一年，金正男向朝鲜领导人发出了一封被韩国截获的信函，央求放他一条生路，并请求收回暗杀他的命令。
克林娜认为金正男的被刺符合朝鲜一贯使用的手法。
But North Korea has, of course, attempted and succeeded in various assassinations.
朝鲜在过去成功的进行了不少暗杀，包括对韩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以及在韩国和中国的朝鲜叛逃者进行暗杀。显然，这一次是在马来西亚，他与朝鲜过去使用毒针暗杀脱北者的手法是一致的。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工作了20年的克林娜表示，金正男曾经批评过金家的权力世袭，并认为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金正恩的掌权不会成功。但是他在朝鲜并没有什么权力基础，对朝鲜当局的批评也不是特别的严厉，而且最近几年甚至都没有批评朝鲜政权，因此他在这个时候被刺杀有点奇怪。他猜测说，这可能是因为安全部门的人看到这次是一个好的行刺机会，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刺杀金正男，以避免进一步惹恼中国。此前金正男一直在中国的澳门生活。在金正恩2011年上台后，中朝关系严重恶化，金正恩掌权后从未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从未见面。2016年在平壤不断进行导弹与核试验之后，北京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制裁，中朝关系更为紧张。还有人认为金正恩在此时铲除长期流亡在外的兄长，说明他担心朝鲜国内的精英们要发动一场运动来取代他的可能性。传统基金会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克林娜认为，在金正恩处死了他的姑父张承泽之后，当时也有分析认为朝鲜当局内部会出现反对金正恩的力量，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他看来，金正男被刺杀会促使更多的朝鲜人叛逃。
朝鲜当局进行的所有这些刺杀、死刑以及清洗之后，使领导层的其他人要么更加放低姿态，要么更容易愿意叛逃。过去一两年，我们看到更多的朝鲜人叛逃。
他说，金正男的死也显示朝鲜政权很记仇，而且有很长的手臂。与被金正处死的姑父、朝鲜当时的第二号人物张承泽一样，金正男也与中国关系密切。中国的专家说，尽管金正男是金正日的长子，但是他好像没有显示出什么政治野心来。中国早就意识到他没有成为朝鲜领导人的潜力，也没有对他寄予什么希望。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中国的客人，估计以前也对中国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在金正男生活在北京期间，中国安全部门对他提供24小时的保护和监视，也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过金钱上的资助。日本因为记者在一本书里说，金正男在北京流亡时从来身边都有人跟着，但金正男不清楚中国是在保护他还是监视他。这位记者还表示，金正男接受的西方教育以及在中国的经历使他成为朝鲜应该采取中国式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被问到对金正男遇害一事有何评论时，只是做出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有关报道的答复。在记者追问下，他也只是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尽管中国对金正男被暗杀在表面上显得很淡定，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其实在幕后北京感到很震惊与焦虑。因为如果金正男是金正恩下令暗杀的，那么这会被看成是多年来对金正男提供保护的中国的冒犯。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的话说，中国政府内部对此感到高度的紧张。金正男被暗杀使中国更加意识到现任朝鲜政权是多么的不可预测和残暴，以及金正恩随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甚至出卖中国。韩国的观察人士也认为，如果金正男被证实是被金正恩的特工暗杀的，那么中朝关系会进入新一轮的紧张与不确定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首尔西江大学教授金载春的话说，金正男的死对中朝关系不会有任何好处。他说，金正男更亲中，也许他们以为如果金正恩搞得太过头，他们可以建立一个以他为首的温和政权。不过最近刚刚去过韩国的克林娜说，有关中国支持金正男在金正恩被推翻或是死亡之后取而代之的说法有点被夸大。
Certainly, China was not protecting him. He was apparently traveling alone on this trip.
很显然，中国并没有对他提供保护。他这次就是一个人在旅行。在过去有几次记者向他了解近况时，他也是一个人在旅行。
至于金正男的死对中朝关系的影响，克林纳认为，北京虽然对朝鲜政权感到不满，但不会因此而加大对平壤的压力。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e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with.
中国政府会对朝鲜越来越感到恼怒，但我怀疑这会导致中国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或是完全履行联合国决议案所要求的对朝鲜的制裁。
美国等国家一直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北京因为担心平壤政权垮台，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中朝边界，以及失去朝鲜这个战略缓冲区，而不愿意这样做。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尼也认为，在确定究竟是谁刺杀了金正男的事实之前，很难说他的被刺对中朝关系有多大影响。
We don't know for sure if it was the North Korean assassination.
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否朝鲜下令刺杀了金正男，很难评估这个事件的影响。如果任何政府下令在其他国家刺杀他的公民，这会加大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关切，但我们还没有有关的事实。
这位学者说，作为一位美国人，他更关注的是朝鲜的武器项目以及他可能拥有达到美国的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维权网等消息说，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他的代理律师还有朋友，星期一到四川绵阳县公安局和看守所要求会见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被逮捕的黄琦，并且为患了癌症的黄琦办理保外就医申请，可是呢，都遭到了拒绝。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11月28日被抓捕的人权活动人士黄琦的代理律师隋木清，2月21日网上通报称，他和黄琦的另一位律师李静林在成都良心作家谭作人等人陪同下，20日上午前往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要求黄琦案经办人依法介绍案情，希望会见黄琦，并为身患肾炎绝症的黄琦申请保外就医。由于黄琦罪名涉及所谓的国家安全，因此会见必须要得到警方批准。隋木清表示，办案国保简介称，2016年4月，六四天网发布了一份绵阳某部门提到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的文件，内容主要是四川省某党政领导人表示要打击黄琦，有关部门后来鉴定称该文件为绝密。隋木清表示，律师提出对给黄琦定罪的文件的定密存疑，因此对抓捕黄琦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存疑，希望获准会见黄琦，了解更多案情细节。同时，黄琦早就已确诊罹患绝症，多年来每日服药九次，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急需住院治疗。无论其罪与非罪，警方应恪守人道，尽快为黄琦办理保外就医。国保表示，辩护律师可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供有关部门参考，同时希望律师相信政府和警方的公正，相信警方会依法办案。隋木清表示， 两位律师下午再赴绵阳市看守所查询黄琦健康状况及是否得到适当医治情况，但遭到拒绝。同行的黄琦友人和几位访民为黄琦送药也遭拒绝，所方只接受谭作人等人为黄琦存款和送衣物。黄琦主导的六四天网去年4月6日发出一条四川省公安厅定下打击天网黄琦方案的报道，该文称2016年3月中旬绵阳官员透露，六四天网是国外网反动网，专门把中国的丑事发到国外去，让外国人看笑话。省委书记王东明已下命令指示绵阳公安收拾黄琦等。报道还称，当天凌晨知情人发了一份绵阳市未盖章的文件，其中谈到借助省厅打击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黄琦的律师李静林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针对黄琦所谓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所涉及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完全是为打压黄琦而编织。他说，
就是他们一个打击黄琦等人的方案的泄露，这是中国特色，就是事后认定密集的职权单位可以追认密集，他就是认为绝密的。那问题在于，人家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你会把它追认为绝密，成为他提前泄露国家机密啊，是不是？所以你追认为绝密，你只能够以后再去保密，而不是在他没有成立密之前，作为普通公民就有为你保密的义务，没有给你保密就要负法律责任，是吧？这是荒谬的。
据报道，黄琦2011年第二次刑满出狱后被检查染上罕见的急进性肾炎，死亡率很高，医生预估的存活期为5到10年。黄琦不仅没有放弃天网，开始按医生要求休息，反而每天投入十几个小时，有时近20个小时为民众维权。李静林律师表示，看守所的饮食和医疗条件都对黄琦的病情是极大的危害，担心他可能随时出现不测，因此强烈希望当局能从人道主义出发，让黄琦保外就医。
看守所的伙食标准最多只有清汤煮白菜，这怎么能够作为那种有肾病肾功能衰竭的人的饮食标准呢？
他还要吃药，就是他那个特殊的药很
哎，对啊，所以这些是完全他看守所的条件是办不到的。
会不会你们担心他出现什么不测呀？
这事情我们担心啊，所以我们跑到看守所去要求见看守所领导，也请求他能够介绍黄琦的治疗和伙食情况，但是值班领导拒绝呀。
53岁的黄琦去年11月28日被捕后，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曾发表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黄琦，并对黄琦身体健康状况高度担忧，而国际特赦组织也呼吁各界公开致信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及四川绵阳市公安局等部门，要求确保黄琦免受虐待，并遵循国际标准提供适当的医疗救助。黄琦与前妻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开始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引发当局不满，随后查封网站。2000年4月，天网网站在美国一家网络服务商帮助下重新开张。同年6月3日，黄琦被逮捕，近3年后才被成都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黄琦被捕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等国政府和大批国际组织表达抗议，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2004年6月授予黄琦第二届互联网自由奖。黄琦出狱后先后获得第六届中国人权青年奖、赫尔曼哈米特奖等。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黄琦积极参与救灾， 同时为地震中死亡的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黄琦当年6月10日晚被不明身份的人强行塞进一辆汽车带走，7月被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起诉，2011年11月23日被判刑三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国民党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近半数的民众对政府的一例一休政策表示不满，有六成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对公众的不满承担最大责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野党国民党委托台湾全国公信力民调公司进行的一例一休最新民调表明，47.5%的受访者对一例一休政策不满，59.8%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对民众的不满负担起最大责任。一例一休的政策就是周休二日，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6号通过了这一劳动基准法的修正案，决定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星期二是新劳基法规定的一例一休实施的第50天。这次民调受访的民众中，仅有 20.1% 感到满意，高达 52.6% 的受访者认为一例一休造成劳工薪水减少、雇主成本提高、消费者物价上涨。这份民调还显示 42.7% 的受访者认为民进党立法委员要负起最大责任，国民党要负责的仅为 6.7%， 两党立法委员都要负责的为 18.4%。 对于一例一休的影响， 59.8% 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要负起最大责任， 18.8%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要负起最大责任，认为劳工要负责的仅为 2.7%。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说，一例一休造成劳工、雇主和消费者三输的局面。他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严重，蔡英文政府应该为错误的政策所造成的劳动市场失序、民生物价上升等民怨负起最大责任。他说，蔡英文政府仍然没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一意孤行、执意蛮干，台湾人民会持续失望。台湾总统府表示，劳基法修法的目的是要改善劳动条件，落实劳工全面实施周休二日。另一方面，台湾工商团体针对一例一休对产业影响的问卷调查表明，为应应一例一休法案，46.3%的企业会调整产品和服务价格，涨幅在10%左右。72.8%的企业每年增加3%的人力成本。另外，超过1/3的企业会通过生产线外移、加速自动化等措施来应应一例一休。台湾反对党国民党认为，新的劳基法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导致劳工的收入减少、消费者的支出增加。一例一休在修法过程中曾遭到劳工团体的抗争，但是由于执政党民进党在立法院占据多数，最终以60票赞成、40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份民调委托全国公信力民调公司进行，在2月17至19日进行，成功样本1081份，在 95% 的信心水平下，正负最大误差不超过 2.98%。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台湾228事件70周年的前夕，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呼吁蔡英文政府推动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不过呢，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表示，台湾民众对此还没有形成最大的共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支持独立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表示，事隔70年，228事件真相仍然不明，元凶及加害者都没有受到救责，司法正义没有获得彰显，外在强权更对台湾虎视眈眈。该教会呼吁 希望政府及全民共同努力，继续追查真相，推动转型正义，并且制定台湾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基督教长老教会总干事林方仲牧师指出，二八事件及后续白色恐怖时期的威权统治者蒋介石及蒋经国父子，尤其应该厘清他们的责任并加以追究。
全国各界不应再有对蒋氏父子任何缅怀歌颂之举措，其遍布全国之铜像各级政府应予拆除，纪念堂馆园区应改作他用，与其相关之所有街道机场学校亦应予以改名。
林方仲牧师还说，政府应该透过召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真相大白，使受难者及家属的冤情得以昭雪。此外，台湾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才能彻底消弭国家认同的歧义。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进行反抗，国民党政府派军队镇压，造成多人死伤。有关这起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及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出席纪念二二八事件活动时承诺，将透过召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落实修改与制定相关法令，为这段黑暗的历史画下一个句点。不过，有关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以及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真相调查的法律都还没有在立法院立法通过。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尊重每个团体的意见，不过转型正义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以修宪为例，至少需要获得3/4立法委员的支持。
那修宪的幅度大到够大就变自宪，所以我说不论是修宪或自宪，至少要达到3/4的一个门槛。那我认为在目前台湾的一个状况来讲，自宪或修宪应该不是最优先的。为什么不是最优先？原因是他还没得到全民最大的共识。
蔡适应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政府目前要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才能凝聚大家的共识，让转型正义一步步地落实。基督教长老教会强调，纪念二二八事件和国家认同有相当大的关联，台湾不能再一次被集权的政府统治。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相关部门今年将举办纪念二二八事件的系列活动。对此，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认为，与其纪念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中国政府应该释放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领导者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维权律师，并且让达赖喇嘛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的传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引发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严正交涉。之后，美国一些大学师生也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完全有权利表达不满，这不影响达赖喇嘛在美国传播思想。也有人表示，虽然理解一些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是美国不能够因此不让达赖喇嘛讲话。还有人认为，受中国领事馆管辖的这个中国学生组织要求学校取消邀请，这样的行为是干涉美国内政。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振的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金德芳表示，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威胁校方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这一做法是干涉他国内政。他说，
我还想说的是，这种行为违反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因为它干涉了他国的内政。
金德芳介绍，他所在的迈阿密大学也曾因邀请达赖喇嘛而受到中国领事馆的特别关照。他说，
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曾经想派人与我们学校当时的校长唐纳·沙拉拉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邀请达赖喇嘛。沙拉拉校长拒绝见领事馆派来的人，只是派一名副手去告知领事馆的人，没有人能命令唐纳·沙拉拉可以和谁谈话，不可以和谁谈话。
金德芳认为，大学的精神就是思想开放，不持有偏见，并且愿意倾听人们不同的观点。他表示，任何任由他国政府摆布的大学，无论这个他国是哪个国家，都配不上大学的称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廖炳慧表示，大学应该是一个欢迎争论而不是支持愤怒和分歧的地方。在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达赖喇嘛，引发中国学生学者组织严正交涉的消息见诸媒体并引起热议之后，圣迭戈分校校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卫报于2月7日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王瑞璇的特稿文章，以该校中国留学生的角度表达了这一群体对于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出席该校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一事的担忧。文中表示，让许多中国留学生感到气愤的主要原因是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这一政治敏感人物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文化尊重的因素。文中写道，我们赞赏达赖喇嘛在促进教育以及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尊重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国家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不同。文章强调，毕业典礼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家人远道而来就为了参加这场毕业庆典，很多中国学生不希望达赖喇嘛的到访破坏了这份喜悦。文中称，尽管达赖喇嘛宣称他支持非暴力的革命，但文中说他与我们政府的冲突已经导致无辜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公众的恐慌。文章还说，无论政府给西藏人民多少优待和自由，达赖喇嘛终其一生都想让西藏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我们和我们家人的感受。对此，圣迭戈分校的一些美国学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该校传播系在读博士生芭芭拉·布什表示，尽管他非常理解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他认为校方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没有错。他说，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言论自由显得格外重要的特殊时刻。他说，
我不认为校方在邀请达赖喇嘛的事情上做错了，因为邀请达赖喇嘛这件事恰逢美国政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当前一些不断引发争议的谈话被禁声，在美国政治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能不让人们说话。
布什说，在当前这个时刻，美国尤其需要民主的对话。他说，他希望校方能组织一次私下的会面，让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见面，面对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该校政治系在读博士生约翰·伯顿认为，只要中国留学生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完全有权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认为这种方式不会影响公众倾听达赖喇嘛传递思想的渠道。伯顿说，就算圣迭戈分校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在圣迭戈乃至全美也会有成百上千个地方会欢迎达赖喇嘛的到来。他说，尽管达赖喇嘛与西藏的动荡局势之间有何种关联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但他个人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位重要且受人尊重的世界领袖。在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提出抗议之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针对此事于2月5日刊登题为《美国大学需要学习西藏真正的历史》的文章，称达赖喇嘛是一名在宗教的伪装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裂分子。文中说，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使西藏神秘化、浪漫化，也将达赖喇嘛转变为聂尔逊·曼德拉式的人物。文章称，这些赞美背后是西方针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战略，达赖喇嘛利用西方社会的支持促使其分裂意图得以实施。文中还提出，如果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认识有限或认识不当， 将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外，《环球时报》在2月9日再度发文，将矛头直指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的印度裔身份，称一些印度裔美国人试图动摇中印和中美关系。文章还批评生活在欧洲的印度民众游说当地官员为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发声创造更多机会，称这些海外印度民众是明知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而故意反对中国。文中还警告这些印度民众，如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践踏他国主权，将承担政治后果。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要求校方取消邀请达赖喇嘛的事件被外界广泛关注之后，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提出中国学联的行为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声明中说，由于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公开承认在此次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与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进行了商议，该学联的行为应引起全美民众，特别是美国国会的特别关注。声明认为，中国使领馆不应被允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涉美国大学院校的学术自由。此外，声明中强调，达赖喇嘛以传播和平、慈悲、忍耐和理解的信息为美国和全世界民众所知。那些指责达赖喇嘛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的组织或个人，显然不熟悉达赖喇嘛在美国进行的多次演讲的内容。香港媒体端传媒此前报道，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的声明引发大量争议后，该组织的态度从此前的严正交涉将采取严厉措施转变为要求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不要涉及政治。另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媒体报道，科斯拉校长于15日下午与中国留学生代表会面，他表示不可能取消邀请，但保证达赖喇嘛到访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向圣迭戈分校校长办公室求证这一消息，至截稿时校方尚未作出回应。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青中团体最近上街抗议，表达对七名港警因为在2014年79天的占领行动期间违法袭击示威者被判监禁2年不满之际呢，中国大陆一位红二代的微博网红在星期天竟然说，他愿意为殴打判案英籍法官的人士出资10000元，这引起了外界强烈的反应。详细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区域法官杜大卫2月17日对包括总督察在内的七名警员占领运动期间殴打示威者的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监禁2年的判决，引发中国大陆一些官媒和左派人士的攻击，指责英籍的杜大卫的判决诡异，是偏上，香港司法界仍严重殖民化。不过其中最出位的当属前开国少将、原陕西省军区政委蔡长元之子、红二代五毛网红蔡小新。近年活跃于微博所谓正能量代表人物之一的蔡小新，星期天在微博转贴一篇有关七警案判决的评论，附上杜大卫法官的照片，并留言称，我愿意为实施殴打英籍法官杜大卫杂种的人士出资10000元人民币，说话算数。蔡小新还转贴主要针对杜大卫的英籍身份的评论，其中提到，香港回归这么多年，法院还控制在英国人和英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出庭还得戴着金毛狗似的假发，这不是治外法权是什么？还有评论称，全国人大及中国政府不能以港人治港为借口，对此乱港乱国的行为坐视不理。蔡小新本人也发出多条微博，称放心，未来将加速收回香港司法权等权限，不会拘泥于50年不变。收回香港司法权终审权的时间大大加速了。拥有90多万粉丝的蔡小新的有关言论获得不少所谓爱国网民的硬核，有人称香港是中国的土地，不能让洋鬼子胡作非为。 支持爱国人士众筹把这个狗官五马分尸。更有人做出恐吓性的留言，反问宰了的话多少钱。同时有人质疑蔡小新的言论公然教唆犯罪，可能触犯法律，称已向网警及公安部举报。有网友留言称这就是大陆爱国贼们的流氓嘴脸。还有网友表示七警案反映香港司法独立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司法独立保证了香港不会出现内地雷洋案等冤情。自称抗美援朝战史学者及军史作家的蔡小新在微博上将几十位留言反对他言论的网友的头像贴出来，并谩骂他们是杂种港独或港独分子。香港专栏作家、职业律师桑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杜达卫法官的判决尊重证据，程序公义，量刑合理，而且也还有上诉程序，但是谩骂甚至威胁法官人身安全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能接受的。他说
他整个想法有文革的影子，让香港人非常的反感。他们起码有两方面是触犯了香港的刑事法律，一个是藐视法庭罪，另外一个是恐吓的问题。这一方面的言论呢，是让香港人非常愤怒。它是冲击了香港行之有效而且每个人都有的一个法治的精神，侮辱法官、藐视法庭，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桑普律师表示，尽管香港的法律管不了中国大陆，不过如果香港市民举报后，警方就蔑视法庭调查，或者法官人身可能受到什么伤害，证实有人教唆，则蔡小新等一旦踏入香港就可被拘捕。他说
就算说人不在香港，但是那个行为的结果是在香港发生，香港法院跟警察可以去通缉他们的，市民可以去举报，警察应该立案，能不能够抓他，因为香港跟大陆现在没有引渡条例嘛。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来香港，出现在香港的境内，那也有可能被起捕嘛。
中国大陆许多左派网民对香港法院系统仍有外籍法官感到愤怒，认为香港回归仍没有消除殖民化。据香港法律专家撰文介绍，有关方面在起草基本法时曾深入讨论法官国籍问题，不过由于香港保留普通法制度，需要深谙普通法的人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一直是唯才任命，而且香港司法界原本就有不少外籍法官，所以基本法规定除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外，其他法官都没有国籍的限制。桑普律师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回归以来行之有效，那些攻击杜大卫国籍的人根本就是不讲法律，只讲立场，只讲是否站在官方的立场。他说
他们一直只讲立场，只讲说中还是外，不讲是非公义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法治精神跟启蒙远远还没有开始，这个也是香港市民非常忧虑的一个地方。真正的法治社会是讲说事实、证据、法律、逻辑、经验、判断，情绪性的、立场性的那种煽动，这是不可思议的。
1976年出生的蔡小新是生于1917年的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延安儿女联谊会成员，红西路军后代联谊会发起人之一。蔡小新不时在微博上论证，就不同事件发表个人意见。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啊，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中国外交部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这次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或许会成为中美摩擦升级的导火索。就在中国发出这一警告的数日之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从18号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这是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美国海军首次在南中国海巡逻，此举使得争议水域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中国外交部没有直接提到美国航母的巡航，但是间接表示反对这一举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一贯尊重各方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是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和损害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贸易战不该成为一个选项，因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旦开战，必然是两败俱伤。他说，最近两国元首的通话以及各个层面的接触，都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巨大的利益，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新任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严肃地表示，将重新审视美中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对此，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他称不愿意对川普的言论做过多的评论。菲律宾官方星期二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安装武器系统的行为使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这些国家希望避免南中国海地区军事化，并且敦促各方展开对话，以阻止近期的开发建设活动进一步的升级。菲律宾是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该国将主办一系列的年度会议。中国与美国等东盟组织外国家的代表将出席其中的一些会议。亚塞表示，东盟成员国已经对中国在其人造岛礁上安装武器系统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关切。亚塞还透露，东盟将与中国共同设计一项海洋行为准则。马来西亚卫生部官员星期二说，他们还没有确定金正男的死因。金正男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死亡，疑似遭到暗杀。诺尔西山姆表示，马来西亚卫生部的公关主任，从尸体解剖的结果来看，金正男没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也没有从他身上有刺破处或者是明显的迹象显示。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回应称，马来西亚没有理由抹黑朝鲜，他完全相信调查的客观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